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啊。今天呢，这个天是够冷的啊，别看是艳阳高照，但是到了三九就是三九。这风一刮啊，都冻着耳朵梢。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还是讲讲这古人的穿戴。
好，
因为呢，上次咱们讲到了说古人冬天穿棉袄，这棉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吧？上次讲到这个了，其实跟那《甄嬛传》这个《芈月传》呢，还有点搭边，对吧？你看《芈月传》里边，他为什么他老跪坐呀？一个是为了展示他的礼仪仪态大方，对吧？第二一个呢，其实跟他当时服制有关系。那会儿人呢，说白了，他底下的空膛，他不像现在穿裤子不走光
哦，漏风
了。这你要四仰八叉的，第一漏风，第二可能会不太好看，对吧？而且刚开始有裤子呢，那属于什么裤啊？开裆裤，跟现在说就是这个套裤是一样的。咱骑摩托弄俩套裤，说白了俩大皮裤腿，为了膝盖别着凉。那会儿穿的里头也是套裤
啊。
后来赵武灵王呢，胡服骑射，为了打仗能够方便，你上马你跑都为了方便，怎么办呢？就别再穿套裤了，把裆缝上吧。那时候呢，军队里边开始有这胡服骑射，穿上正经八百像今天一样的裤子了。
哦，
所以咱说了，上次说袍子什么来的呀，咱什么时候穿这个棉袍的呀。今天呢，咱再说说脑袋上，因为这脑袋呀确实是冬天必须要保护好的。
对，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您包括有点心脑血管疾病的，又喜欢遛个弯遛个早的，早上起来出门，这天一定得保护好这脑袋，因为它散热是极快的一个地方。
对、
哎、
而且护脑袋同时呢，很多的帽子还有护住耳朵的功能。
对对对，其实以前更讲究这个功能，现在这种功能讲究的不太多了，
主要是
花样分
难看，很多女孩不能接受。
对，以前就是为了实用，现在是为了好看，然后其他再说。现在衣服也不也这样吗？好看是第一位的，保暖是第二位的。
对对对，
哎，以前呢是兼顾保暖和身份，现在不一样了。那说到古人戴帽子啊，这帽子什么时候有的呢？你看东汉的许慎呢，在《说文解字》里边就说了，他的原文说呢：“帽小儿蛮夷头衣也。”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帽子呀是小孩和男蛮子、蛮夷之人头衣也，头上的衣服。啊，头上的头饰，他们才戴帽子，
就是不是主流。当时
这是许慎说的、
嗯，
但是当时是不是说这个大人们，或者说咱这个中原大地就不戴帽子呢？
嗯、
我觉得这个也打一个问号啊，是不是也打一个问号？
也得问个，
因为当时确实有些出土的这个文物啊，或者说一些壁画啊，也能看到你这个汉人
啊
也是戴帽子的、啊，只不过可能没这么流行、
哦嗯。
第二一个呢，也可能是什么呀？就说白了。你的这个帽子呀，更多的是装饰性。按咱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冠和巾，
啊、
哦、啊。那么他那帽子呢？你说蛮夷之人戴的帽子，可能是实用性更多一些，对吧？
对。
比如你看这个秦始皇戴的这个冕旒冠，
嗯，
就是一大平板，前面一帘子，后边一帘子，
嗯，
这东西确实当帽子戴行不行？行，但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嗯，
又不挡风，又不挡雨，又不挡寒，
嗯，
对吧？但是呢，他是皇上。戴这么一个的，你看那庙里边塑那玉皇大帝也戴这么一个、
啊、对，
他是他身份的象征，
嗯，
他实用性很差。但是呢，我觉得许慎说的这个帽子呢是实用性特别强的帽子，
所以他说小孩和蛮夷之人
啊，所以说可能咱这儿不太注重，咱们戴的可能是冠这一类的比较多，
嗯，
对吧？而且我在想，许慎是东汉的，东汉到后期是什么时候了？
是分三国。
对呀、
啊，
东汉分三国。
对，
那想想关羽不就戴一个帽子吗？还是绿的？
哦，对对对对
对，
关羽戴一个帽子，这电视剧里面有。
对，而且那个帽子已经不是说装饰性的了，它就是实用性的，对吧？
他那稍微好像罩一点脖子还是，
对，他那就是实用性的。
嗯、
所以你看，其实许慎说的也不是特别准。关老爷本身就戴帽子，
嗯，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汉书》里边也有记载帽子的这些个文字。比方说呢，这个《汉书》里边就说到了呢，汉侃就是这个汉平帝刘侃、
嗯，
当时呢，这个在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男子。这《汉书》记载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呢，这情节就着重写这男子吧。然后呢，坐着一个小牛拉的车，就来到皇宫北门前。说这位自称魏太子的男子呢，当时什么衣着呢？叫衣是黄色的，就是黄色的棉袄。然后呢，啊，着黄帽，穿一小黄棉袄啊，戴一个小黄帽子。啊，那么这个文字里边记载了，那个时候也是有人戴帽子的。
哦，
哎，所以说这帽子起源之争呢，现在只能说从《说文解字》说开来， 啊，才发现呢，说文解字可能代表的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
嗯，
但是个别现象也是有戴帽子的，
嗯，
再比如咱都知道说这个葛洪记载的这个《西京杂记》里边就说到了刘骜，刘骜呢，当时第二任皇后，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特别瘦的赵飞燕，
啊，赵飞燕
啊，对，这个环肥燕瘦，
嗯，
一个是唐朝的杨玉环，
嗯，
一个是这个汉代的
赵飞燕、嗯，
赵飞燕是特别瘦，但赵飞燕这人呢，这人还挺仗义，
嗯
啊，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没有那么这怎么说呢，嫉妒心理没那么强，
嗯，
也没有那种独霸的心理，愣是把自己姐们儿赵合德一块拉过来伺候皇上，
嘿，
哎，倒不怕自己姐们跟自己争宠，反正都是一家人嘛，
嗯，
所以一个飞燕，一个合德，
嗯，
当时据记载呢，说这个赵合德献给这个刘骜的礼物当中。有这么一件礼物叫做金花紫冠帽，这冠呢就是咱说的诸葛亮羽扇纶巾，
嗯
啊，那就跟那帽子形制差不多、
哦、
所以你看记载当中他这礼单里边给自己爷们儿也送过一顶帽子
啊、哦、
所以说呢你看汉代的时候还是有帽子出现的，起码连皇上家里边都有帽子这种服饰出现了，
好早啊，
哎，然后这个说到帽子咱又说到东汉王后呢就分了三国了，对吧，那么魏晋开始呢就流行帽子了，这个呢在晋书里边就记载了，说江左时野人已着帽，这野人不是说那个神农架那个野人啊、
嗯、
就是在野之人一般老百姓全都开始有这个帽子出现了，
嗯，
但里边呢得着重说一个曹操这个人，
嗯，
很有意思，曹操这个人呢不但是一代奸雄，
嗯，
还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啊，
哎，人家就发明过一种帽子，很有意思，并且呢他这次发明啊说实话不太成功，有点现眼了，
是吗，
哎，这曹操呢在这个近代啊张华的博物志里边就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建安中魏武帝造白洽，魏武帝就是曹操啊，
嗯
啊，他称魏武帝吗，造白洽，这洽呢一个毛巾的巾、
嗯、
一个禾，就说白了蛤蜊那个去掉虫子旁
啊、
哦、换成一个巾啊，普通话念蛤蜊、啊、
嗯，
咱一般老百姓念蛤蜊，造白洽，于是呢这个隋废为二学书生游着今也，就说白了呢他造了这白洽之后啊没多长时间这白洽没人带了，废了
啊，
你想魏武帝本身皇上做服装设计师设计的一款帽子，结果呢没流行多长时间就没人再带了，究其原因到底为什么呢，这后边挺有意思，跟中国人历来的审美和风俗有很大的关系，曹操没有考量到这个，所以任何想和社会相融合在一起的设计都得跟本民族的这个审美和风俗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哦，明白了，他凭空可能就是设计了一个帽子没考虑那么多，
对，
结果发现推行不开，
嗯，这个恰呢可以说是当时中原人发明的第一顶流行的帽子啊，而且呢当时他设计完这帽子呀什么形制咱暂且不说，
嗯，
他拿这帽子的颜色就是颜色来区别贵贱、
嗯、哦，
以前倒是有这个，对吧，
对，
咱别往远了不说，明清两朝那黄色就是最尊贵的，
对，
老百姓谁敢穿越黄袍子上街那找死呢，
对，
赏你黄马褂那就你祖坟上冒青烟了，
嗯，
他就是以这个帽子颜色来分别你的贵和贱，说曹操呢把白色定为了最高贵的颜色
啊、哦，
看起来呢倒是挺好，白色呢是最高贵的颜色呀，这个呢可以说有这个风俗，但不是你中原的风俗，
嗯，
谁的风俗呢，草原上蒙古民族的风俗，
哦，
元朝人就是特别喜欢白色，你去看他的瓷器、嗯、以白色为最尊贵，
嗯，
他们觉得白色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纯洁的颜色，
嗯，
高贵的颜色，他呢你看曹操也是，这帽子白色是最高贵的，所以呢这白帽子就成了白洽嘛，就是白帽子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时尚了，
嗯，
当然这种帽子呢流行没多长时间，后来不是说废掉了吗，
嗯，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嗯、那么东晋人呢有一个就认为什么呢，说缟素，这缟就是绸缎的意思，缟素、
啊、
就是你素绸缎，
嗯，
白绸子，
嗯，
凶丧之象也，凶丧之象，
哦，
忒丧气，
对，很多时候就是家里面办丧事的用的这种白绸子，
对、啊、那换句话说不就孝帽子是白色的吗，
是，
所以他认为这个特别的不好、
嗯、
所以他认为这东西流行不起来， 进而呢，很多人都认为说这白帽子也被视为是不祥之物。
对，我那个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个就是剧情，好像是说，比如说两军交战，你杀了对方的大将的，正好他有个弟弟也在军中，他在出战出来找你叫阵寻仇的时候呢，他那个头上绑一个白色的布袋，意思就是我来报仇，替哥哥报仇了，
死人了。所以你看，以白色为丧葬的主要颜色，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哦，
哎，那么呢，等到了说这个戴白帽子流行开来之后呢，你看是这个曹操给弄起来的吧？后来可能因为历史的巧合，说曹魏呢当时戴白帽子46年就亡国了，然后后来西晋呢流行戴这白帽子52年亡国了。等于是建国时间都非常的短，所以呢，这个《晋书》当时五行志上就说什么呀？说白髂为扶摇，这东西特别的不吉利。慢慢的就把这个东西啊给废除了。哎，其实关于帽子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咱看要到15了，对吧？一刻，咱们先进段
交通服务站，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刚才不是说曹操设计的白帽子后来就失宠了吗？
对，
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就说到了本身白色是凶丧之色，第二一个呢，也有一些古人认为呢，说你谐音也不好，你一个毛巾的巾，一个禾字是白髂，这个髂呢和掐死的掐有点谐音，反正就怎么着，一说你不好了，立刻给你把这个不好的全都附会上了，这东西呢慢慢的失宠，没人戴了。那么白髂呢，这东西什么样呢？在甘肃的一个古墓，嘉峪关的一个古墓当中发现过一个带白髂人的这么一个壁画，还是彩画，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半球形的，哎，圆顶
啊，
穹顶的这么一个帽子，还看那样子画的呢，还是一个质地胎质是比较硬的，扣在脑袋上。
拿布做的吗？
不，肯定是布做的呀，因为它是金字牌啊，肯定是布做的。
哦，
是硬摊的这么一个扣在脑袋上，所以这是当时还也是白色的。
哦，
那壁画是彩画，所以他那帽子看得出来是白色的。
那得多怪异啊！穿一个铠甲，
哎，
戴一个那种白的一个头盔。
不穿铠甲。
哦，
就是他平时着衣服。
哦，
哎，就是右衽的衣服，戴那么一个。
脑补一下也挺难看的。
哎，这个难看是难看吧？后来呢，这个白髂呢又改良了。
哦，改良了。
因为当时呢，这个壁画是什么样的呢？也是拢发，
啊，
把头发都梳好之后，
嗯，
把那帽子啪扣在脑袋上。
嗯，
但帽子比较高。
嗯，
可不像是清朝的瓜皮帽，清朝的瓜皮帽是紧贴头皮
啊，
它那也是球形的，但是高。
对，但我就有个问题，你看清朝的人啊，他是前面半拉，他是剃了
啊，
然后后面梳一个辫子，
所以他为什么高呢？
他头顶他是光溜的，
对啊，
再往以前那
他就得把这发髻留出来，
对
他把那扣在帽子里头，所以他帽子高啊，得把这留出来，发髻，
哦，
在帽子里头扣着呢，
哦，
知道吧？不能把这发髻乱了，
嗯。
后来呢，又有人改良了，当时的这女性同志们。在西晋永嘉元年，开始西晋年间，西晋年间什么时候呢？利于咱们北京人理解，就是北京有个潭柘寺，潭柘寺修的那年就是西晋
哦，
永嘉年间，
嗯，
那么这一年开始，女同志开始改良这个髂了，
嗯，
怎么改良呢？以前都是把头发呀拢到后头之后呢，啪一扣这帽子，这脸呢也露出来，
嗯，
后来他们发明一种什么呢？这种叫颜髂，颜就是面部的意思，颜面，把颜面露出来。他们发明一种无颜髂，无颜髂据文字记载什么样呢？挺瘆人
啊！
演一大帽盔啊，扣到脑袋上，
啊，
他得把这俩两边头发呀给梳到前边来，就说白了挡着腮帮子，很像现在好多小女孩为了显脸瘦，
对呀，啊，
就露俩眼睛，
这好看，脸，
哎，
脸小，
哎，一直耷拉到这脸前边，你想再扣那么一帽子，你觉得好看？我老想起那个黑白无常，那白无常
是吧？
你知道吗？
是啊，他
扣一尖帽子，这头发挡着半个脸，嗯。
他是这样，你看他从视觉上啊，
嗯，
头部线条拉宽拉高
啊，
然后呢旁边腮帮子的肉一个挡住，就咱们平常化妆打阴影的地方，整个脸就显得又细又长又白。
我觉得看着挺瘆能的，
是吧？
反正当时的女同志们就流行这么一个方式，叫无颜髂，就挡住这个颜面。
嗯，
后来当时的很多学者就批驳这个东西，
是吧？
无颜就是没脸的，
嗯，
对吧？那换句更不好听的话，你就是不要那个 face 啊，
嗯，
说这东西哪是一个好兆头啊，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嗯
啊，这是一个大耻的兆头，就是耻辱嘛，
嗯，
后来呢也是等于是历史上的巧合，说这个晋怀帝呢和这个晋敏帝这俩人，
嗯
啊，先后被俘，然后西晋亡国，但我觉得这俩肯定没有必然关系，
对，这个帽子你非得，
但历史就巧合了，
非得就关联，
所以这东西夸击 以后就慢慢的被退出历史舞台，
这帽子
不再戴了，
又不吉利。
但你看这里边啊，岔出一话题，当时曹操发明这个白髂呢，它是因为白色是最高贵的
啊，
所以叫白髂。这帽子本身叫髂，对吧？
嗯。
但是你看中国人对帽子确实有非常好多非常多的这个讲究，
嗯
啊，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词儿
叫什么，
戴绿帽子，
哦，
对吧？这帽子一般来说谁也不会特意选一个绿的，
对
对
对，
除非你是特殊情况特殊的制服
有
绿帽子。
而且现在的老百姓买帽子这也是个忌讳，
嗯，对，
就因为有这句话，
对，所以说咱除了特别的制服之外，对吧，戴儿帽有绿色的，一般来说咱老百姓戴帽子不戴绿色的，
嗯，
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历史的风俗遗留。
哦，
什么时候呢？咱们有据可查的唐宋时期就认为什么呢？唐宋时期说呀，是绿青碧诸色为贱民，就是各种绿，
嗯，
碧你看就是那种水绿水绿的，青呢草青色，
嗯，
绿呢就是咱说的那种深绿色或者浅绿色也好吧，
嗯嗯，
只要是跟这颜色沾边的一个色系的，只要是绿，
嗯，
都是贱民的颜色，
嗯，
哎，所以这颜色非常的贱，
是不是
一般老百姓不会穿它？
意思就是跟那个草是一个颜色，你都显不出你是个人。
他们倒不一定是这样解释，
啊，
但是呢，它这是一个特别低贱的颜色。
哦，
当时呢，唐代的地方官吏对于这个犯了罪的罪人，
啊，
不是一处死刑啊，
嗯。
但什么刑罚的够呢？就是鞭刑，
哦，
得抽，
嗯，
到了这个刑罚的时候，或者杖刑，得打板子，
嗯，
可以让你挑一样，就是你是希望呢，
嗯，
脱了裤子打板子，还是呢给你一个绿头巾你裹脑袋上，这二选一都是刑罚，
必须选后面那个呀。
但是很多人选前面那个，就因为这个是侮辱人格的，
哦，
我宁肯挨板子我也不戴个绿头巾，
嗯，
所以你看从唐宋时期这东西就被大家所鄙夷，这不是个好东西。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元朝的时候，唐宋元嘛，
嗯，
元朝起码在元典章，换句话说呢，元朝的法制里边就有明文规定，
嗯，
怎么规定呢？说娼妓穿皂衫，皂衫是什么颜色？
皂，哎，我一直看很多这古代的小说哈，
嗯，
皂色，他就说经常是形容这个什么呢？就比如一个后生打扮，
嗯，
皂色的小靴子，
嗯，
这个皂色我就一直不明白是什么颜
色。皂
色
是黑呀。
黑啊，
青红皂白嘛，这俩是这一对一对都反义词，
哦，
青跟红嘛，
对对对，
就是绿和红，皂和白嘛，
嗯，
黑和白嘛，
嗯，
对吧？戴的是穿的是皂衫，
嗯，
也就是说娼妓呢穿黑色衬衫，然后呢戴绢儿巾，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就是如果你们家，比方说家里头不济啊，
嗯，
比如说这个父母早亡，
嗯，
一个兄弟带着一妹妹。两人相依为命，实在没辙了，兄弟不争气，抽了大烟了，
嗯，
又没钱，怎么办呢？
嗯，
把妹妹卖到妓院了。但是你是这个女人的家属，
嗯，
你是她亲哥哥，打这起你就得戴绿帽子。亦或者呢，这爷们儿不争气，吃喝嫖赌，
嗯，
把家败光了，把媳妇卖到妓院还账，以后这男的就得戴绿帽子，就是戴一个绿头巾，
哦，是这么
以这个来标志啊，你们家出现过这种下贱之人，娼妓之人。
这是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个颜色的一个定位，
对，这是一个绿的金泽，嗯，以至于很多呢古体小说里边也出现过这种有意思的这种故事，
嗯，
比如说呢曾经一个小说就是在古代发生的年代呢，
嗯，
宋朝，哎，出现过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女人不守妇道，她爷们是干嘛的，
嗯，
按现在话说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土豪，
嗯，
人家是一大老板，经常做一些啊，那会儿就不叫跨国贸易了，那会儿也没护照，
嗯，
跨省贸易吧，
嗯，
就做一些跨省贸易，经常呢到外地出差，上这儿进货呀，到那儿去囤货呀，到这儿卖呀，
嗯，
就说白了得扩展自己这个业务范围，那这样一忙活起来呢，他必然就不着家，
嗯，
比今天比起来加一更字，今天你上广州出差，
嗯，
对吧，你坐飞机一天一来回没问题，
嗯，
那会儿可不行，出趟门甭说广州了，你住在北京去趟山东可能都得半个多月
啊，
所以呢经常男人不在家，这女的就哎，
嗯，
就动了这个不守妇道之心 了
歪心思了，
跟对面一个卖布的这么一个小掌柜的，
嗯，
俩人就勾搭上了，勾搭之后呢就经常啊有这个往来，反正她丈夫也不在家，
嗯
啊，有一次呢一看她丈夫又走了，
嗯，
从那摊前头走了，
嗯，
哎不错，着急呀，
嗯，
按耐不住啊，又去找这个女的去了，
嗯，
两人进得屋来啊，就说白了正在兴头上，这边拍门，
哦，
院子拍门坏了，他爷们回来了，
忘带东西了，
人家没真走， 也可能是忘带东西回来了，
哦，
把这男的吓得没地儿跑了，怎么办呢？
啊，
钻在床底下瑟瑟发抖，这一宿，
嗯，
在床底下都不敢出声啊，
嗯，
算躲过一劫，那男的没发现。
嗯，
然后这女的说，以后这不是个办法，对吧？
嗯，
你也你他没他这次不是走，
嗯，
这次他出去办点事儿，就在咱们这个城里头。
嗯，
你看逮着了吧？以后啊，这么着，我给你一个信号。
嗯，
什么信号呢？但凡我丈夫出远门，我得知道啊。
嗯，
我得帮他收拾行李啊，
嗯，
对吧？出远门你再来。可是怎么通知你呢？他每次从你的摊门口过去不是吗？
嗯，
每次啊他要出远门，我就给他准备一绿帽子。
哦，
你看他戴绿帽子呢，哎，他就出远门。他要没戴绿帽子呢，肯定当天走当天回来，你就别来了。
嗯，
然后他每次爷们儿出远门的时候呢，这媳妇儿假装贤惠，在收拾行李的过程当中还得准备出一个绿帽子了，说，哎呀，老公你就戴这特别漂亮显年轻，你知道吗？
哦，明白了，
绿帽子出去，
嗯，
啊，这个野汉子再来到家里。
嗯，
这是这个古代的这种演绎的小说里边记载的这些个故事。
嗯，他就其实生动的讲述了一个，就是我们曾经那个俗话说的是给谁戴绿帽子到底是怎么个由来。
哎，
嗯，
但是呢我们按史实来说的话，刚才解释了，
嗯，
唐宋元这几代以绿色为比较下贱的颜色。
嗯，
确实家里边有娼妓，
嗯，
家里边的男人得戴绿帽子以示这件事情，
哦，
对吧？好，说完帽子颜色，咱们接着说到南北朝的时候，哎，咱们看啊，就出现了别的帽子了。
南北朝，
哎，这别的帽子出现之后呢，说白了，这款式或者实用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是吧？
咱先看看啊，咱先看看到什么时候呢？咱先说第一个词叫暖帽。
嗯，
这暖帽这个词啊，跟各位说啊，从我刚才说的白居易那个年代，他写的诗里边出现过暖帽，一直到清末民国，
哦，
哎，都有暖帽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一直延续下来，并且这个暖帽的样式变化一直不大。
暖帽是就连样式都是一直就流传下来
的，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实用，
哦，
所以样式变化不会特别大。咱们先看看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啊，
嗯，
写过两首诗，里边都形容过暖帽。
嗯，
咱就说这诗句，一个说呢，重求暖帽宽毡履，忒暖和了。形容这一身啊，重求啊，
嗯，
穿一个貂的大衣，
哇，
然后呢，暖帽戴这么一个特别严实的帽子，宽毡履，说白了就是一双保暖的，也不能说大棉鞋吧，宽毡履嘛，
嗯，
啊，也是特别保暖的鞋，毡子嘛，一层一层的。
嗯，
然后呢，小阁低窗深地炉，你看那会儿古人，
嗯，
可能他取暖呢没有现代人这么方便。
嗯，
你有这个暖气，好，这屋子里到冬天也是春意盎然。
嗯，
甚至家里边有的烧的这个暖气旺的，
嗯，
我知道这两年咱政府给这楼贴保温层。
嗯，
有的家到夏天的，到冬天三九天，
嗯，
屋里穿一秋裤，穿一背心，不能穿长的，穿长的一身汗。
嗯，
它也确实热。那会儿不是啊，这屋子第一保暖性没那么好。
嗯，
第二一个呢，你这火没那么旺，怎么办呢？白居易说到那个时候人取暖，小阁低窗深地炉，我找一小房子。
嗯，
小窗户散热，让它慢一点。
嗯，
然后笼着火在屋里边暖暖和和的
啊，
哎，套着裘皮大衣，
哎
哎，是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状况。还有呢，说这个求问国我足，帽暖覆我头。就说白了，底下你看那两头，
嗯，
求问国我足，这脚底下得穿的暖暖和和的，
嗯，
哎，帽暖覆我头，上边呢得戴得严严实实的，这两头先保护好了，
嗯
啊。寒从脚起吗？
对，
所以你看白居易当时写到那个时候就有了暖帽这个词儿了。
哦，
哎，
历史够悠久。
那么唐代人冬天呢就经常戴一种叫风帽的暖帽，这风帽就是刮风的风。
嗯，
那顾名思义肯定这帽子也扛风啊，
嗯，
要不能叫风帽啊。
对，
所以你看当时就出现了这种，就是里有这个里外夹层的，更有甚者呢是加棉的。
哦，
但是咱讲这个古人冬天服饰的时候讲过一个问题，那会儿的棉那个字儿啊不是木字旁的，
是绞丝旁。
对，因为那会儿是以蚕丝棉为主
啊，
大面积种植棉花是往后了。
嗯，
当时也不是没有，但是往后了。所以唐代的时候以蚕丝棉为主，那棉呢是绵白糖那个棉。
嗯
啊，里边呢续这个棉叫棉帽。然后宋元之后呢，这棉帽普及，这棉花开始普及种植了。
嗯，
往里带续的呢，就是咱地里长的棉花，而不是蚕丝棉了。
嗯，
那么咱说的这个唐代的风帽或者暖帽什么样呢？其实特别的实用，后边啊带一屁股帘子，
哦，
两边呢带俩护耳，等于帽子这一圈，帽子的半圈都能够耷拉下来。
捶
的肩膀上。
我想象一下哈，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有时候看那个就欧洲的那个军队的那些盔甲呀，
嗯，
它有一种盔甲就是跟平底锅似的，上面是平的，
嗯，
然后呢，然后就露一个脸。然后从这个下巴这开始，下巴颏一直到后面全都护住了。
这东西呢，它那是盔甲的，可能更硬一些，
对，啊，
对吧？铠甲，
嗯，
咱就说老百姓能够想象得到的，您看看那个乾隆戎装像，乾隆有一身穿着铠甲骑的马上，你看他那帽子，下巴底还系银扣，这一圈全都捂上了
啊！对对对，
他也是为了出征，为什么？第一是为了安全，
嗯，
把脖子后头全捂上，有铠甲呀，
嗯，
这个剑。打过来能护住你的头。第二一个呢，你打仗你肯定不在北京城打呀，
对
对吧？你去漠北打仗的话，天冷啊，
嗯，
风大呀，这么一圈又保暖又不往里灌风，
嗯，
所以这就是暖帽的那个形制。
嗯，
哎，
明白了。
咱说着说着又到半点了啊，咱们这么着还是进段交通，
嗯，
回来接着说。
好，那么又回来接着说说古人的穿戴，其中的帽子。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帽子再往后演变呢，到唐朝的时候啊，这胡帽就特别的流行了，就是胡人戴的帽子。
哦，
这胡帽什么样呢？戴两个护耳，就两边耳朵是有这护头的。
啊，
这个大家可以查查什么呢？就是查查唐代的三彩，唐三彩俑，有一些胡人骑骆驼，像这种典型的这种唐三彩的俑，骆驼上骑着一胡人。你看他穿的衣服帽子呀，都是典型的胡人的服饰。胡人穿的靴子，
哦，
前面带一大勾，
对对对，
啊，特别像西游记里边那个，
嗯，
那个服饰一样。帽子也是有的是大皮帽子，旁边带俩护耳，
嗯嗯，
这个帽子在唐朝的时候流行起来了，
哦，
在宫廷里边也流行起来了。为什么呢？当时特别注重这东西。哎，这和这个唐朝的人呢，和宫廷这个习武，这个武不是说那个练武啊，
嗯，
就是翩翩起舞那个舞有关系。
哦，
因为唐朝啊，确实是一个国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你看唐朝呢，如果说形容唐朝拿一个字儿的话，哪个字儿最合适呢？大。
哦，
唐朝就是大。
嗯，
建筑特别大。
嗯，
版图面积疆域特别大。
嗯，
街道特别大。女人特别大，
哦，对对对，
大我说是三维，你看她以大为美，
嗯，
而且胸怀特别大，
嗯，
气魄特别大，
嗯，
因为唐朝的皇上说白了有史料记载玩美了，看见胡人跳舞，或者说呢这宫里边的这些宫女儿学胡人跳舞，她，
嗯，
能起来之后穿着龙袍喝得醉醺醺的，跟这帮舞女一块跳一曲。
哦，
这东西别看说哎皇上跳舞有什么呀，如果不是一个自信到极度的皇上，
嗯，
他不会这么干的，他忒自信了，
哦，
皇上怎么了我也跳舞。哎，他不觉得丢人，这说明他太自信了。
哦，
他确实当时什么都是大。
嗯，
那么这个胡人的舞蹈呢，在宫里边也非常的受重视，或者说呢很流行。
嗯，
那么当时呢说，咱跳胡人的舞蹈，咱穿着大唐的衣服，不合姚姓。按北京话说，不成套，怎么办呢？
嗯，
咱也得化胡装，着胡服。这样开始呢，女同志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得画一个胡人的装束，
哦，
然后穿着胡人的衣服，戴着胡人的帽子跳这舞，才有这个味道。
嗯，
慢慢这个帽子在唐朝开始流行起来，就是咱说的这个胡帽。
哦，
哎，这个呢再往后流行，咱说宋代的时候，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戴的金是比较多的。哎，
金是
金，
哦，
就是头金嘛。
嗯，
羽扇纶巾嘛。
嗯，
这金就很多了。比方说呢，当时有记载的说苏东坡炸的这个叫东坡金，
嗯，
程朱理学对吧，
嗯，
这个朱熹程这个程颐炸的这叫什么呀，叫这个程子金，
嗯，
再比方说什么这个书法家黄庭坚炸出的山谷金，
哦，
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男人脑袋上的金呢，特像现在男人脖子上的领带。
哎，还真是，
领带光是技法就多少种，
对
对吧，很多讲究的，说不同场合扎不同的领带，你出席正式场合，
嗯，
还是晚宴，还是说家宴，不一样。
对，
哎，你看那会儿金也是不一样。
对，你看欧洲有欧洲的传统，人家什么温莎节呀，打个什么什么节呀，哈，
嗯，
咱这咱有什么金什么金？
对，只不过呢，人家的温莎节现在还用得着，
嗯，
咱现在这金呢是用不着了。
对，
因为这服饰改变已经太大了。那会儿你看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个人崇拜的明星效应。
啊，
哦，哎呀，一看东坡金，嚯，男人们
啊，
趋之若鹜，咱也
扎苏东坡都扎那个了，是吧？
来这个，
咱也来这个。
所以你看那会儿有明星效应
啊，
哦，哎，这
就我知道了，
就
什么什么谁谁谁同款。
对对对，
哦，
你看这是宋代扎金的比较多，对吧？然后咱也说呢，等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明代呢流行什么呢？瓜皮帽。
瓜皮帽，
这瓜皮帽呢，其实也是分啊。
嗯，
这瓜皮帽不是说咱说的那个 清朝那种瓜皮帽，因为咱知道明朝人也是蓄发的
啊，
所以他那个瓜皮帽呢肯定比清朝的瓜皮帽要高，
嗯，
因为它里边的得给帽子里边留出这发髻的空间来，
嗯
啊，这里边就有意思了。说当时呢，朱元璋，
嗯，
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就喜欢这么三种帽子，哎，这三种帽子呢，一种叫一统河山巾，一个叫四方平定巾，一叫六合一统帽，
嗯，
哎，你看这仨字儿，这仨词呢，都预示着呢江山永固的意思
啊。
这里边有意思呢是什么呢？它有故事。哎，明朝的郎英在《七修类稿》里边记载了这样几个故事，就说这个朱元璋特别喜欢这几个帽子的由来
啊。
说第一个呢，说有一次啊，朱元璋在京城附近微服私访，这个京城呢就不是咱现在北京城，是南京城
啊。
哎，行至南京光华门外神乐观，这神乐观，咱说一下，这是明朝特有的一个机构。后来清朝呢沿袭这个机构，但是呢有一定的变化，就是皇上祭天祭地的时候啊，有一些音乐的伴奏，
嗯，
但是这些伴奏是敬神的，所以它叫神乐观。
哦，
说白了，他们奏的曲子是专门给祭祀仪式做辅助的曲子。
哦，我以为是专门的一个就是宗教场所呢。
它也可以算宗教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住的全是出家人，
哦，
都是道士，所以它叫神乐观，
嗯，
也没问题，
嗯。
这神乐观呢，等到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挪到哪儿了呢？就是现在天堂公园南门进去之后，有一个大殿叫神乐观。
哦，
哎，所以说当时在天坛，这是定都北京之后，后来呢？再沿袭改变呢，就把道士轰走了，就改成专门的音乐人才，就不能叫惯了，叫神乐署，演奏的人就不是出家人，不是道士了，
嗯，
所以有这么一变化。他来到当时这个神乐观，住的全是道士啊，
嗯，
就看到一个小道士呢在灯底下结这个网巾，就说白了自己在整理啊，编织自己这个头巾呢，
嗯，
这网巾什么样呢？啊，他就问说这网巾呢是干嘛的。这道士说呢，这网巾呢是裹头发的啊，则万发俱齐。哎，万发俱齐，朱元璋觉得不错，挺好啊。然后呢就说了，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制，怎么戴呀？就给他解释说什么呢，说这造型啊像渔网一样，这网口呢用布收边，然后上边呢有好多的这个小圈，把绳子呢啪啪啪一个一个穿进去之后呢，等于是弄了一个收缩口。
哦，
你把这网巾套到头上之后呢，把那个发髻蹬出来，把收缩口绳啪一拉，
嗯，
等于这发髻就固定在上头了。
哦，
然后这网发包巾呢，把那头发包好了，这发丝就不会乱，梳好之后啪一套就不会乱。
哎，这跟有些就是现在好像是考艺考的那些学生们准备的行头有点像
啊。现在有这样的，对吧？
是吧？有这个，
包括有些什么，你知道是戴这个吗？
啊，
有些戴假发的，比如这个戏需要你戴假发，你先得拿一网子把头真头给包住，
对，
然后戴这个假发，
嗯，
而且这个网子很有意思，古人不光把它当成白天戴的帽子，
嗯，
晚上睡觉。
为啥？
头发不乱呢？
哦，
又舒服，它是软的，又不硌，晚上头发又不乱。
嗯，
要不古人头发那么长，睡有觉，第二天很麻烦在梳理。
嗯，
所以呢，他看这，哎，叫万发俱齐。好，朱元璋说这不错，那么民间呢就称这叫一统山河。
哦，
啊，这是一挺好的一个寓意。朱元璋正好一统山河，这帽子我喜欢，
嗯，
钦点了。嗯，钦点了一个样式。然后呢，四方平定巾，这也是一种便帽。就是呢在生活当中非正式场合戴的帽子，
嗯
啊，也是因为这词儿比较吉利。还是郎英在他那本书里边记载的，说什么呢？说当时啊有一个儒生啊，
嗯，
是明初一画家，这个叫杨维桢，
嗯，
哎，他呢就戴这个帽去见朱元璋了。朱元璋这人好像对帽子很感兴趣，
嗯，
就问，也问他，你这帽子叫什么呀？杨维桢就说呢，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皇上问你呢，你说我不知道，很不礼貌，
对，
得编一个。编你还编一吉祥话，这样皇上爱听。当时呢脑瓜一转，说这个呢是此为四方平定巾。四方平定巾，我这帽子叫四方平定。哎呦，这是一好话啊。
嗯，
皇上喜欢听这话呀，皇上特别高兴。所以呢以后就命令什么呢？说咱明朝的，按现代话说呀，公务员啊文人呢，这个帽子可以普遍给推广开来。在那会儿明朝的公务员普遍的帽子里边有这么一顶帽子。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叫六合一统小圆帽。这六合一统呢，说白了就是咱说像这个瓜皮帽一样的帽子。
哦，
啊，六合一统六片，
嗯，
给它缝起来，缝成这么一个像帽盔一样的，
嗯，
戴在头上。但这帽子是比较高，
嗯，
里边留出发髻。这是朱元璋钦定的第三种帽子。
嗯，
所以你看帽子到这个时候就演变了非常多的款式了，对吧？
嗯，
其实关于帽子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说辞比方说刚才说的好多男人戴的帽子，包括唐朝女人戴的帽子，
嗯，
有的呢并非帽子，但是呢也是头饰，
对，
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比方说我们都看以前说《甄嬛传》，
嗯，
再往前我们小时候看这个《红楼梦》，王熙凤都会戴一种东西叫卧兔，这东西呢它不是帽子，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实用功能，保暖
啊。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勒在脑门一圈，它顶子上没有
啊。
这一圈呢，有的是用兔毛做的，有的是用貂毛做的，
嚯！
但是呢，毛茸茸的，颜色呢以白色为比较高贵。你想，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圈，然后呢？勒在这个额头，
这额头
像小兔子一样，
这额头要窄一点还没法戴这个东西。
额头也不会特别窄，你根据你自己脑袋嘛，这东西都是定制的嘛，
哦，
对吧？所以你看呢，正好像小兔子卧在这地方一样，叫卧兔，
哦。
这有几个好处呢？第一是勒在脑门上呢，你脑门不受风，
嗯。
第二一个呢，如果你脑袋上非常精美的发饰呢，它又不会因为帽子呢扣住去挡你这个精美的发饰，
我觉得
或破坏精美的发饰。
你说的第二点是他们考虑的很重要的。
当然第一点也很重要，
嗯，
这卧兔是确实保暖，因为咱知道这脑袋最不能吹的呢就是太阳穴跟脑门子
啊，
这是最不能吹的，正好把这圈全勒住了，你看非常漂亮。甄嬛传里边甄嬛也戴过这个卧兔，对吧？然后呢关于这帽子还有很多这个演变，比方说呢这个航空帽，
哎呦，那航空帽我们小的时候还有那种童装啊，做成时装，
啊，对，
啊，那种爸妈买给我们戴。
其实这种帽子你看它也是冬天戴的，没有说夏天戴航空帽的，
嗯，
那是为了捂痱子呢，
嗯，
对吧？这帽子其实流行起来啊都不是你小时候了，1930几年1940几年当时孩子就戴这个，
哦，
黑白照片里就有，
嗯，
这航空帽一般的是革的
啊，对，
用真皮的太少了，
对对 对， 对， 对，
孩子谁舍得给你买真皮的呀，
嗯，
所以说物美价廉，都是革的，里边带翻毛，然后呢俩耳朵能翻上去能耷拉下来，
对对对对，
耷拉下来之后呢这俩耳朵还有两小片，把它打开之后俩小眼儿，你听声呢不妨碍，然后这前边呢还一个小的一个风镜，这风镜呢能够啪撅上去，能够啪拉下来
啊，对，
拉下来呢稍微挡点风，其实挡不了沙子，因为它不是扣在脸上的，
对，
哎，就跟那个开飞机那个航天员的航空
就是舒克帽啊，
对，所以说呢你说现在你小时候叫舒克帽，
嗯，
1930几年四几年，就是你们爷爷这辈儿，其实他们也戴这帽子，
哦，
孩子们也以这个为时尚，对吧，
哦？
其实关于这帽子还很多有趣的话题。到45了，咱们再进段路况，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关于帽子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款式，咱就往近了说，
嗯，
说老北京，对吧，
嗯？
那会儿还有一种帽子呢，叫老头乐毡帽。这毡帽就有意思了，什么样呢，哦，就是一帽盔啊，它旁边也是带俩护耳，
嗯，
前边呢还支起一块来，这一块呢，
嗯，
支起来呢说白了可以挡阳太阳
遮阳，
对啊，
嗯，
你把它放下来呢还能搭脑门子上，还能护着大脑门子，这不冷，哦，这东西谁戴呢？这东西不是达官贵人戴的，
哦，
都是什么呀，沿街叫卖的小贩，比如卖冰糖葫芦的，
嗯，
扛着冰糖葫芦这把子这草把子戴这么一个走街串巷，冷啊，标准的样子什么样呢？一说大伙儿脑子里就有这个画面浮现出来了，
是吗？
穿一个黑的破布的棉袄，
嗯，
底下穿一棉裆大棉裤，
嗯，
拿着骆驼毛捻根绳子，然后腰里这么一系，
嗯，
啊，扛一草把子，上面牵着糖葫芦，
嗯，
戴这么一个老头乐的毡帽，
对，
哎，
我还见那个烤红薯子也戴那个帽
子，对，然后俩手这么一揣，
对对 对， 对，
蹲在墙角等着买卖家，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当时是穷苦人戴的，
哦，
啊，但是它冬天是也是冬天保暖的一种帽子。
嗯，
并且这个帽子还有一个特别不雅的名字，叫孩子淘气，
嗯。嗯，
叫屎猴帽子。
为什么叫屎猴啊？
当时好多呀，这个什么呢？北京好多都是这个茅房啊，是院里自己的茅房，
哦，
得有这个淘粪工啊去淘粪去，
哦。
在老北京那会儿，这淘粪的戴这帽子特别的多。老北京孩子讨厌，您知道吗？
哦，
给人淘粪的起外号叫屎猴，
哦，
因为他淘屎的嘛，
哦，
叫屎猴。他戴着帽子，屎猴帽子，哎，
嗯，
讨厌的这个小孩起这么一个外号，
嗯，
哎，这是一种帽子。
对，前两天我在这个网上我就翻那个图片，
哎，
我说看看有没有复古一点的帽子样式，
嗯，
我看现在还有卖的，
嗯，
什么样的呢？它是那毛线织成的，
嗯，
然后呢，就是你如果完全翻下来的话，连脸带脖子全护上了。嗯， 就露一个眼睛，
明白了，
和一个
嘴巴，就这帽子你只要戴着上银行，当时给摁那儿了就。
对对对，还有个檐儿，前面还有个那个可能是塑料板做的那个半月形的檐儿，
里边是塑料板
啊、
嗯。这咱小时候都有，什么颜色居多呢？驼色居多
啊、
嗯，对吧？特别寒碜。
对对。
现在好多卖烤白薯的也都戴着帽子，
对对对，
因为它实用，
嗯、
对吧？这个呢叫什么？叫麻糊帽子。
什么？
麻糊帽子？
哪两个？
一个麻就是麻将的麻、
哦、
啊，糊呢？就是那个糊涂的糊
哦，麻糊帽，
麻糊帽子。
嗯，
但是为什么这么叫，咱不知道。
嗯、
老人全这么叫，麻糊帽子。嘿，
嗯、
哎，这地道都是那种特别土的颜色，北京话管那叫烟色。何为烟色呢？就是大烟叶子那个色，
哦、
棕色的嘛。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颜色。
现在我看街上好多老外戴这个帽子。
哎，你看这是复古，因为他们国家可能没有。
嗯，
你还记得当年陈佩斯老师戴着这上过春晚？
哦，对对对对对，
演烤羊串那个吗？
对对对，陈
小二烤羊串。
嗯，
哎，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帽子。
嗯，
然后关于帽子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说法，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这个俗语俚语当中就有很多。
嗯，
戴高帽。
啊，戴高帽，
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给人，猛夸，
对，赞美别人，
言过其实，
就给你架在这儿了。戴高帽、嗯，再比如说呢，这个习俗上戴俩帽子死舅舅，你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戴俩帽子死舅舅，
没听说过，
都特别不爱戴俩帽子、
嗯，
这俩帽子不能一块扣着戴。
嗯，
哎，告诉你戴俩帽子死舅舅，然后什么呢？抢笑帽子呢？
哦，这个
啊、
嗯，是说什么就争着孝顺吗？
啊、不是，是你着急。是你着急也不是干嘛去，急着忙慌的，干嘛这么着急抢笑帽子去、啊、
哦，
哎，或者你抢着投胎去啊，就这个意思。
嗯，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嗯，
这也是北京一句俗话。这是什么俗话呢？这是医学上的俗话，就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经验。
嗯，
说这人呢，人之将死，
嗯，
就不行了。
嗯，
最怕什么呢？男的怕脚肿，一看男的躺这儿已经不行了，
嗯
啊，一看哎呦脚又肿了，坏了，赶紧准备后事，可能要没这人。
嗯，
所以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嗯，
女的呀在弥留之际怕脑袋肿，这脑袋一肿呢可能离死就不远了。
嗯，
所以北京一俗语就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哦、
啊。比如这个帽，帽什么意思？
帽啊，
哎，
就是哦，是不是打篮球啊？
不是，那是篮球术语，北京话里边呢，这是往后才发展出来的啊。
嗯，
这个年代不是很久远。帽
帽不太知道
啊，帽不太知道吧、
嗯、
加一字你就知道了，前面加一傻
哦，哦，或者老帽，土
老帽啊，或者
傻
帽，
傻帽，
对、就
是、哦，呼呼冒傻气，
对，
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
没错、
嗯、
这是帽。然后呢帽戏，
帽戏
这就不是傻的意思了。
戏是戏剧的戏吗？
戏就是戏剧的戏。
真没听说过这个。
没听说过吧。
嗯，
帽戏呢说白了就是开场戏
啊，这样的。
对，以前呢有这个大咒戏，大咒戏呢就是最后都是角儿来唱的、
哦、
所以呢帽戏开场，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讲究这个功德、
嗯、
现在呢也有人不讲功德，你买张票看话剧、哦、你买个票看电影总有那迟到的、
哦、
对吧？有时候咱也理解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以前更不讲究这个、
嗯、
帽戏是什么呢？今天晚上7:30开场、
嗯、
你第一出戏，
嗯，
那就底下乱极了，
嗯，
一半没来呢，慢慢往里走、
嗯、
这边招呼领座，那边上茶水递手巾板、
嗯、
没人听你唱，乱极了、
嗯、
说白了、
嗯、
你就是一开场。
嗯，
哎，真正的好戏呢晚上9:30那场，哎、
啊、
马连良先生那是人家大招、
哎、我经常听他们说相声的说的是攒底，
攒底，对、
哦、
开场攒底就是一个帽一个大招、
哦、
这是帽戏，都是这个地位比较轻的呀、
嗯、
地位比较这个
刚开始混
低的演员呢去那儿唱去、
嗯，
还有这个帽子，比如说帽子里边的这个咱算这个帽饰吧，考考你知道不知道、
嗯、
帽正。
帽正，
对，
帽正我知道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清朝的时候我看的电视剧里面不是那瓜皮帽吗？
对，
上面镶着一块玉。
对，
那个玉呢后来我问人说为什么镶这东西呢，人不说你自己查资料去，我一查、
嗯、
好像是说人们对着比如说镜子或什么，好像是校准这个帽子的这个方位的。
对，这块玉得在两眉之间、
嗯、
这帽子戴正了，所以这叫帽正，
也叫帽准是吧？
叫帽正，
帽正、啊、
对、
啊、
这是你说有钱的、
啊、
那会儿没钱的弄一个料漆片也得缝上。何为料漆呢？就是玻璃、
哦、
烧的那种玻璃片也得给镶上，或者弄一铜片也得镶上、
哦、
哎，也这个。然后这个帽疙瘩，
帽疙瘩，
哎，
是那个帽子上面那个揪揪吗？
对，那个揪揪，那个揪揪是帽疙瘩呀，很有意思。它是为了什么呢？很实用，为了摘帽子呀，戴帽子方便。
哦，
而且这个东西也有讲究。
什么
讲
究？
这个讲究什么呢？比方说，有的有钱人，人家 帽嘎子用什么呀？人家不用这个绳子捻的帽嘎子，
嗯，
人用翡翠的，人用珊瑚的，
哇，
对吧？再有呢，你也会发现它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时尚的潮流。在清朝的时候你就见过，起码在清朝中期的时候，很多帝王画像看到帽嘎子后边呢有红穗儿，
嗯，
发现了吗？垂在帽子上，
对，
这是一个好看的一个体现
哦。
并且呢，帽嘎子有时候家里边呢守孝的也会不一样，
嗯，
用深蓝的，用这个黑的，
嗯
啊，一般人家呢平时为了美用的是红的，
嗯，
你看它都是有它这个功用的，哎，这是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古人冬天戴帽子这一路走来的历史性的变化，
还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这么多的这个帽子的样式，还有这个关于帽子的讲究哈。感谢阿龙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些节目，帮我们了解了古人是如何戴帽子的。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听到更多的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把节目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宫提北》，我们明天见啦。路上